Again, good to be with you. I'm going to get you to turn this evening to a familiar portion of the Bible, John chapter 3.
那今天呢, 我想让大家来翻到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约翰福音的三章。
And we're just going to consider this story again to make sure that we understand it in a way that we can really benefit from it.
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段圣经,使我们能够受益,而且是对的角度。
And again, welcome to those of you just joining us now.
像刚刚加入我们的人,我们说,欢迎你们。
John chapter 3 is the story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religious lead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那约翰福音的三章呢,是一段的对话记载,它是在主耶稣和一个宗教领袖之间的对话。The
religious leader was a man with a name Nicodemus.
那这个宗教领袖的名字呢,叫尼哥底母。
And the word itself, Nico and Demas, are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Greek language.
在希腊文里面,它两个词根,一个叫Nico,一个叫Demas,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词根。
Demas really means the people. Nico means the ruler over, the leader over, or the victor over the people.
那Demas也就是嫡母这个词就是人民的意思。那Nico呢,尼哥这个词就是官长,就是治理带领人民的这个意思。
So at the very least, Nicodemus was a very senior man, and in the context, he ends up being a senior man in the religious world in which he lived.
所以可见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高阶的官员啊，在他的宗教领域里面，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老师。
He was a teacher, and he was a leader. He was a very significant man in terms of the Jewish religion that Jesus was ministering to.
所以耶稣说话的对象呢，是一个在他们的宗教领域里啊受人尊敬的老师，是一个重要的官长。
So we will read the first two verses, and then we'll carry on from there.
那我们先读前面两节，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In English, we read, there was a man of the Pharisees named Nicodemus, a ruler of the Jews. The same came to Jesus by night and said unto Jesus, Rabbi, we know that thou art a teacher come from God, for no man can do these miracles that thou doest except God be with him.
3章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Often
when you speak to people abo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y will say to you, "You know, I have my own religion."
所以，当你和人讲主耶稣的信息的时候呢，常有的一种回应是说呢：“哎，你知道吗？我也有我的宗教。”
And this man was just about the top of the religious world that you could get.
所以这个人呢,是你能够找到的宗教领域里,很顶尖的官长,所以他是个领袖,宗教领袖。If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get to heaven by being good and being religious, it would have been this man Nicodemus.
如果有人可以说呢,我要去天堂,借着我的好行为,借着我的宗教的外表,那应该这个人呢,就是尼哥底母就是最适合的。And
the Lord Jesus' response to him was, he said, Nicodemus, I say to you, except a man is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啊,
Now Nicodemus didn't understand that.
那尼哥底母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And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don't understand it.
那许多今天世界的人呢，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But of course, the only reason that Nicodemus came to the Lord Jesus was that he knew he didn't understand. He knew that Jesus was a teacher come from God because of the miracles that he did.
所以尼哥底母之所以来呢，是他知道他不明白，他也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教导人的。
Nicodemus was a good man, but he never did any miracles.
那尼哥底母是一个好人，但他从来没有行过什么神迹。
And therefore he knew that God was with Jesus in a way that he was not with himself.
所以他也知道神与耶稣同在，肯定和神与他自己同在是完全不同层级的。
So Nicodemus says, well,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m supposed to be born again. But Nicodemus in verse 4 says, how can a man be born when he's old? Can he enter a second time into his mother's womb and be born?
所以第四节尼哥底母就很困惑，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So Nicodemus did not know how this was going to be.
所以尼哥底母不能明白啊，这是怎么做到的？
And so the Lord says to him in verse 5, I say to you, except a man is born of water and of the Spirit, he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but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There's two different births, a natural birth and a spiritual birth.
所以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有两种的出生，肉身的和灵的。And
people have trouble understanding that, but in fact Nicodemus had trouble understanding it. If you have trouble, if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have trouble understanding it, don't be surprised. It's hard to understand. Even this good man Nicodemus didn't understand.
所以这个好人，这个尼哥底母他也不能明白，所以你不能明白，你的朋友、家人不能明白，很正常。有这个宗教领袖，他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So
the Lord Jesus goes on and talks for the sake of time. We're going to pick up the story in verse 9, which says, Nicodemus said to him, how can these things be?
所以在第九节呢，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Nicodemus said, I can't understand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me. How can it work? I don't understand.
所以这怎么可能呢? 我不能明白, 这怎么做得到呢?
And then in verse 11, Jesus says, I say to you, we speak what we know and testify that we have seen, and you don't receive our witness. If I have told you earthly things, and you believe not, how shall you believe if I tell you heavenly things? And then verse 13, and no man hath ascended up to heaven, but he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even the Son of Man who is in heaven.
所以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And
so Jesus is basically saying to Nicodemus, Nicodemus, the reason you don't understand all this,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heavenly things. You've never been to heaven. I've been to heaven. I came from heaven, and therefore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God and when I talk about being born again.
所以耶稣说呢，我是从天上来的，我知道天上的事，所以我知道当我讲天上的事，当我讲神的事呢，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不能明白。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啊，这个是很合理的，对不对？
You and I try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in heaven, but we can't understand because we've never been there.
所以我们努力想理解天上的事啊，我们比较难，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里。
We get pictures from the Bible about what heaven is like, about who's there and how to get there, but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because we have never been there.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能知道一些预表的图像啊，知道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很难完全的理解，因为我们没有去过。
But Jesus came from there, and that's why he was able to speak with authority. No one else has ever come from heaven to teach people.
所以耶稣是从那里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权柄来讲这些道，因为他的确是从天上降下的。
Now that's an amazing statement. Jesus either is telling the truth or he is not.But if Jesus came from heaven, we must listen and obey.
所以耶稣呢，或者他在说真理，或者不是。若他是从天上下来的，那他说的的确是真理啊，我们就要顺服。
The Lord Jesus Christ not only says that he came from heaven, he says he is in.Heaven. That's the end of that verse.
耶稣呢，不但说呢，他从天上降下，他还说他在，还是在天。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heaven which is, if you like, coexistent with what is going on the earth.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on the earth, but his spirit also was in heaven.
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啊。就是耶稣呢，他在地上，但是他的灵呢还在天上啊，所以他是同时存在啊，他又在地上，他又在天上。
Okay, and so you and I begin to feel a lot like Nicodemus, and we say, "Excuse me, but I don't understand all this."
所以我们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啊，我们说我们真的不明白啊，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But you know, we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it all. What we have to do is.I acknowledge that Jesus either was true or he was false. If he is true, then we've got to listen to him and obey. If he is not true, then we've got to dismiss him.
所以我们不需要完全都能明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决定。耶稣要么说的是谎言，要么就是真理。若是真理呢，我们就要顺服他。
Now, if anybody was able to identify error in the Lord Jesus, it would have been this man Nicodemus. He was a ruler of the Pharisees, a ruler of the Jews. He was a teacher of the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如果有人可以证明耶稣是错的呢？尼哥底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啊，因为他是法利赛人的老师啊，他是圣经旧约的老师啊，他是一个宗教的官长和领袖。他有足够的背景来质疑耶稣。
So Nicodemus says, well, there is a problem. I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about Jesus, but I do know this. He has come from God. He was sent from God because of the miracles that he did.
所以尼哥底母说呢，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所行的这些神迹足够证明了，所以我愿意相信他。
Now there's probably four reasons why you and I would believe in Jesus.
所以呢，你和我相信耶稣呢，也许会有这四方面的原因。
Number one, what he did. Nobody could do the miracles he did except God was with him. That was Nicodemus' conclusion. That is also our conclusion. All those miracles say he came from God.
所有他行的神迹啊，都指向一个结论，他是从神来的。这是尼哥底母的结论，也是你我今天可以相信的结论，他是神派来的。
Number two, his teachings were far more wonderful than any man had ever said before, and consequently, we must believe him not just for what he did, but for what he said.
所以第二呢，他的教导远比地上其他以前所有的人呢 都要好得多啊，都要伟大的多。所以我们不但是说，哎，相信他所行的，他所说的，我们也信。
Number three, he often said things that were profoundly prophetic.
那第三呢，他经常会讲一些预言性的话。
He could tell what the future was going to bring. He prophesied many, many things,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he would die and rise again.
所以他讲到很多未来要发生的事，包括他要死，要再复活。
And number four, when he speaks with conviction. You read it, I read it, and our inner man says he's right.
那第四呢？他是以很强的确据来做很多的教导，而且你我的心里啊，会有一个声音回应，他是对的。
And so we believe him because we acknowledge the credibility that he brought to the world.
所以我们相信他，因为我们相信他所带给世界的那很高的可信度。
So Nicodemus then has a problem. And he says, Lord, I don't understand it all, but I'm happy to listen to you. I acknowledge you are the one to teach, and I must learn.
所以尼哥底母说，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愿意听啊。我知道你是从神的来当老师的，所以我想要从你这学。
And then in verse 14, the Lord Jesus gives to Nicodemus a parallel or a picture from the Old Testament to tell Nicodemus what he was do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那从14节开始呢，耶稣给了尼哥底母一个平行的比喻啊，或者一个图像，来告诉他，他在新约要做的事呢，在旧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解释。
So verse 14 says, as Moses lifted up the serpent in the wilderness, even so must the Son of Man be lifted up,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And so the Lord Jesus takes Nicodemus back in his memory to the story in the book of Numbers. We find it written in Numbers chapter 21.
那耶稣呢，把尼哥底母带回到旧约的一个著名的故事，也就是民数记21章的一个故事里。
And I'm just going to refer you to that. You can read the story, Numbers 21 verses 4 to 9.
那你可以去读一下很短的一个故事，在民数记的21章4到9节。
And I'm just going to summarize those details for you. You will confirm them by reading the story yourself.
那他总是先用自己的总结啊，把这个故事讲一讲，大家可以自己去读的故事的细节。民数记21章4到9节。
The story is t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had been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 were getting tired.
那故事的背景呢，是犹太人呢在旷野走了很久，然后他们很累了。
They had left Egypt almost 40 years ago and they still weren't in the promised land.
他们离开埃及啊，都快40年前了，都过去快40年，但他们还在旷野。
And then they came in touch or were confronted by several disappointments.
然后他们呢，有几个非常让他们失望的事。
The first one was that they wanted to take a shortcut to get to the promised land, the land of Canaan, and their brother Edom would not let them.
第一呢，他们想走个近路去到迦南地啊，但是他们的兄弟呢，以东呢不肯让他们路过经过。
And we often have problems like that in life. We say, you know, he's my friend, he's my brother. Things should be better. I'm very disappointed.
我们在生命里也会碰见，哦，这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应该在他那能得到帮助，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
All right, now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at They were wandering for a long time.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if you like, was the fact that Edom wouldn't let them go through. They had to go all the way around again.
所以压垮他们最后一根稻草呢，在很多年的这旷野兜兜转转之后呢，他们走了很多路，所以以东不让他们走的时候呢，他们又得开始绕了。
And then they were disappointed because of the food and the water that they were enjoying. But the problem was there wasn't a lot of food and water for tomorrow. They had enough today, but they were always worried about tomorrow.
那第二呢，就是食物和水啊，那这些呢都很淡薄啊，没什么花样，而且呢也只能吃今天的，也明天到底在哪呢，他们也不知道。
God provided for them every day. He just didn't let them see where tomorrow's provision would come from.
耶稣神呢每天给他们供应，但是呢只是不让他们看呢明天的供应会从哪里来。
And you may be like that. I'm like that. People are like that. And we say it sure be easier if we knew how the problems of tomorrow were going to be solved. We're thankful we're alive today, but we're not sure about tomorrow.
那我们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我们都希望呢，明天的麻烦呢，我今天能够先预备好，先解决了，这样就最好。
And I think one day somebody said to my grandfather, they said to him, how are you doing? And he said, well, I haven't starved a winter yet.
那有一次呢，有人和他爷爷说，你还好吗？ 他爷爷说呢，至今为止呢，我没有哪一个冬天挨饿了，还挺好的。
That's pretty good. You can look back to last winter and say it was okay, but I don't know about next winter.
那这是非常好，你回顾你的生命里的前一个冬天呢，你还是吃饱的，那下一个冬天怎样呢？不知道。And
then the fact is that God provided for them every day by giving them manna from heaven, but they didn't like that either. After a while they said, it's the same old stuff, we don't like it anymore, we want a change of diet.
那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很不满的，那就是神是每一天呢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那玛纳他们吃一阵呢就很厌了，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这个食物，我们想要一点花样啊，改一改。And
then they got mad at Moses, who was a pictur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y got mad at God, and they said, we deserve better than this.
所以他们就向摩西生气，向神抱怨。 说，哎呀，我们配得比这更好的东西。And
a lot of people are like that even today. They say, you know, we really should have better. A lot of people say, I don't believe in God. Things aren't good enough. People are not nice enough. There's too much evil in the world. I don't believe in God.
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说我们不相信神，那世界上太多邪恶的事。 人都不是很好啊，为什么要相信神呢？这么糟糕的环境，我不要相信。And
you know, that's a very selfish approach.
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角度。God
has given us, the Bible says, all things richly to enjoy.
那圣经说呢，神给了我们百物啊，厚赐我们百物去享受。We've
got sunshine. We get rain, we've got flowers, we've got birds that sing, we've got a happy environment. God has been good to all of us, but we're tempted to complain.
所以神给了我们阳光、雨露、鸟、花，各种各样的东西给我们享受，但我们本来应该感恩的，却受试探，会抱怨。
And so God actually said, well, you're complaining against me, saying I didn't do good enough for you. How would you like it if I give you some snakes who can bite you?
神说呢，那你这么样的，给了你那么多东西啊，你还是不愿意感恩呢？那要不来一点蛇，能咬人的蛇，看看怎么样呢？
And so he sent many snakes amongst them, and snake bite became a huge problem, and they realized they were sinners for complaining.
所以这些蛇呢进了犹太人的帐篷呢，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抱怨神错了，因为很多蛇咬人。Don't
complain, because you know what? Things could get worse.
所以不要抱怨啊，你知道吗？这事情比现在可能还会更糟。And
when they did get worse and the snakes came, the people said, we've sinned, and they turned to God and they said, God, we're sorry that we complained against you. Can you do anything to help us?
所以当他们看见他们错了，他们向神道歉，说我们知道错了，你能帮助我们吗？我们不应该抱怨。
And the Lord said something very strange to Moses. He said, Moses, you take one of those snakes and you make a snake out of brass. You make one that looks like that, make it out of brass, put it on a pole, and if people look at that snake on the pole, they'll be cured of their snake bite. They won't die.
所以神就给了摩西一个很有意思的命令啊，让摩西呢去用铜啊。 做了一条铜蛇，然后挂在杆子上，而人呢就可以看那条铜蛇啊，就可以不死了。
Well, that is very, very strange.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动作。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did that mean to Nicodemus?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尼哥底母什么意思呢？
All right, so this is what I think happened. I think that Moses had to make a snake out of brass. How would you do that?
那我觉得摩西要做一个铜蛇啊，你会怎么做呢？
And I think what I would do is I would go and I would kill a snake, and then I would put the snake into some mud, and I would make a mole out, or mold out of that snake, take it out, put the molten brass into that mold, and I would have a copy of the snake.
我觉得我会这样做，我会在进来咬人的蛇里打死一条，然后把这一条呢放在一个泥做的那模子里啊，然后呢从这泥做的模子里把蛇取出来呢，那这个蛇的模型就出来了，然后我再把铜呢倒进去，这样的话呢这条模子做出来的蛇呢就跟原来打死那条蛇是一个样子的。
And frankly, I don't know much about snakes and how to kill them, but I think that if I were going to kill a snake, I would get a stone or a blunt piece of wood, and I would hit the head and smash the head, and then the snake would die.
那我呢，对这些不了解啊，我猜呢，应该打死一条蛇呢，应该是拿一个重物啊，直接击打它的头啊，那打碎它的头，它就死了。
And I think that's what Moses did.
相信呢，摩西应该也是这么做的。And
then he took that brass or copper snake and he put it on a pole so that everybody could look at it.
所以当他把这铜蛇做好，举起来的时候呢，放在杆子上呢，那每个人就能看见了。And
the Bible says, when the people who got sick said, I need help, they would look at that dead snake, the picture of the dead snake on the pole. The Bible says, when they looked, they lived, they were cured, they didn't die of snake bite.
所以人要得医治的时候呢，就抬头看，看的是一条呢，在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但是被击打过的，这条铜蛇，那人看了呢，就不用死了。
What did that pole and snake represent? It represented the fact that God had defeated the power of the snake.
那这条杆子上的蛇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已经胜过了蛇的能力。
And so God, the Lord Jesus, now back to John chapter 3, the Lord Jesus says to Nicodemus, just as the snake was on the pole, so the Lord Jesus Christ, he says, I will be lifted up the same way as he was.
所以耶稣说呢，回到约翰福音三章，耶稣说，蛇怎么样被举起来，挂在杆子上，我也会怎么样被举起来。
That's amazing. Jesus died on a cross, he was telling them, telling Nicodemus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It was probably 2 years, 3 years before it did happen. But he said, Nicodemus,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I'm going to be on a cross and I will be just like that snake on the pole. But I will also be a symbol of victory.
在他受难之前的两三年，他就已经预言了，借着对尼哥底母的话，说他会成为那个象征，什么象征呢？胜过蛇的权势的象征被挂在杆子上。Remember,
in Moses' day and the day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ey were all guilty of complaining and sin, and that's why the snakes came. But the snake was a picture of defeat. He'd been defeated, and therefore, if you look, you would be forgiven of your sin and healed of your disease. You wouldn't die.
所以，摩西时代呢，那些人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抱怨神，他们是在罪中。所以，当他们抬头仰望那条蛇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蛇已经权势被击败了。所以。
So the Lord Jesus is saying to Nicodemus, Nicodemus, you're just like those people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re just lik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complaining, and you've done lots of things that are wrong. You know that you deserve to be bitten by a snake as well.
所以神，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呢，你们就像这旧约的以色列人啊，那你们。 也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啊！你们本来配得的呢，就是蛇咬了死了，这是本来人所配得的。Just
as they looked at the snake and realized God had defeated that snake, it was a picture of the defeat of the snake. So the Nicodemus, you look and you will see in me a victor over sin, and your sin can be forgiven just like theirs was.
所以尼哥底母呢，你也要像他们一样，那你们，你抬头看我，看见罪呢已经被胜过了，那蛇的权势已经被击垮了，所以你就像旧约的人看了能被赦免，那你们看了也能被赦免。So
in John 5, chapter 3, verse 15, the verse says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那约翰福音三章。 15节呢，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The
children of Israel would either die of snake bite, or they could be forgiven and they could continue to live for a while.
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呢，或者呢，在蛇咬里死了，或者呢，悔改之后。 可以被赦免，继续的存活。But
Nicodemus, it's far more important for you because you see, if you look at me, if you trust me, then you will not perish. You won't have to pay for your own sins. But in fact, I will give you not just life, I will give you eternal life.
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呢，这个事呢对你就更重要啊，因为你看见的是耶稣啊，耶稣被举起来，你看了，你就不用自己负这罪的代价，而且呢。 那不单是蛇咬所带来今生的生命啊，你要得着的，是永恒罪的赦免呢，以及得着永生啊。只要你抬头看主。Then
he explains what God's great purpose was. Verse 16, it says, because God loved the world, that's why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所以神就解释了这三章十六节呢，他那伟大的计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Did
God love Israel? Yep, that's why he allowed the people who were bitten by the snake to be forgiven by looking.
那神爱不爱以色列人呢？是的，当然，因为他赐下这铜蛇仰望的方式呢。
Does God love us? We're all in the world. Does he love us? Yes. And we get to be forgive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they did. We look at Jesus and we say, thank you, Lord Jesus, for dying for me. I'm a sinner. You're the Savior. Thank you. And we get to be forgiven for our sins.
那神爱不爱世人的爱的，爱世人的方式，救世人的方式，就和以色列人被蛇咬得救的方式一样的。 我们抬头看，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主啊，谢谢您为我的罪死了，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让我得着永恒的生命。”
Now verse 17 explains it even more and says, because or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hat the world through him might be saved.
17节就解释得更清楚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Jesus didn't come to tell us we were wrong. Jesus didn't come to judge us, but he did come to save us from the consequences that our sins justly demanded.
所以耶稣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他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着赦免，把罪的后果呢，能够去除。
Now verse 18 says, he that believes on Jesus is not judged or condemned, but he that does not believe is condemned already because he has not believed in the name of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All right, so the Lord didn't come to judge us. The Lord came to save us. And it's a very simple message. It's a wonderful message. And all we have to do is believe it.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美好的信息。耶稣来不是定罪，是救我们。我们要得着这拯救的唯一方式，就是信他。
But some of us say, you know, that's really not fair. Because we've got to have justice. We've got to have judgment in the world. That man hurt me. And he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那有人会说这不公平，我们地上总要有公义嘛？那个人伤害了我，他难道不应该受惩罚吗？
And it's true, he did hurt us, and he does deserve to be punished.
那当然，的确，这人伤害了我，他也应该被惩罚。
So you and I always demand judgment.
那你我呢，总是想要向神要求的公义。
A little child has that attitude. Somebody hits the little child. He cries. The child goes to mommy and says, mommy, he hit me. That's not fair, mommy. He hit me.
那小孩子也是这样，有人打了这孩子，他会向他妈妈哭，说这个孩子打了我，他应该要负责。
And we carry that attitude all through life. We all demand judgment. The other person must be judged.
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过了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会认为伤害我们的人是需要被审判的。And
of course, if the other person must be judged, we must be judged as well.
问题是呢，其他人需要被审判，我们也需要被审判。These
verses say that if we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are not judged for our sin. That is absolutely amazing.
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呢，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呢去被审判。这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
How could you prove that that is exactly what's going to happen?
那你怎么证明这的确就是会要发生的事呢？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y? We read about it in Acts chapter 2. What happened was the Jewish people killed the Lord Jesus Christ.
你记得《使徒行传》的二章，那时候犹太人已经杀了主耶稣。
Should they have been punished for that?
他们有没有为此受审判惩罚呢？
Yep, there's no greater sin than that.
当然，这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嘛，是不是？
And what was God's response?
那神的回应是什么呢？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Acts chapter 2, God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people and said to them, if you believe me, I won't punish you for your sin, I will forgive you.
所以神说呢, 如果你们相信我, 他就在, 使徒行传的二章的五旬节的时候降下了圣灵啊, 说你们要相信我呢, 就得赦免, 就不会被审判。
You and I say that's absolutely wonderful.
啊, 你跟我说, 哦,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
All right, verse 18 goes on and says that if we don't believe, we're condemned already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ere's no excuse for not believing.
所以如果我们不信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若不信就再没有借口了。Verse
19, this is the condemnation, that light i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men love darkness rather than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 evil.
19节,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Is there any reason why a person would not believe?
有没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不相信的原因呢?
The answer is yes. The only reason a person doesn't believe is because his own deeds are evil. He doesn't want the light. Jesus is the light. I don't want that. I want to continue doing my evil deeds.
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喜欢自己的罪,他不喜欢光。 他不要神的光,他就是想要待在自己的恶行里。
So the Lord Jesus is saying to Nicodemus, Nicodemus, this is the issue. You're just like all the others. You may be one of the best people around, but you're still a sinner. A lot of people are worse than you. They're sinners too. But all sinners have got to be forgiven. And Nicodemus, they will all turn to me and believe if they don't choose rather to continue in their own evil deeds.
所以神对尼哥底母说了很重要的道理,说尼哥底母你要转向我,相信神,你就得赦免,相信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你就得赦免,那一切不愿意的呢,想要留在自己罪中的呢,就被审判,被定罪。
If you'd been living in the days of Moses and the snakes in the wilderness and you got bitten by a snake,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如果你在摩西的时代,你被蛇咬了,你会怎么办呢,那一天?
You'd run, you'd take a good look at that serpent on the pole and you'd be cured and you'd say, thank you, Lord, I've been cured, that's wonderful.
你会跑到那个杆子面前,你去抬头看看,你说主啊,谢谢你。 我得着医治了,感谢主。
And the only reason that Jesus says you would not do that would be because you choose to continue in evil.
所以耶稣说呢,你不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选择还留在那罪中。
Well, that's pretty blunt. That's pretty powerful. But that's what the Lord Jesus says. Nicodemus, you've got to decide whether you're going to carry on in evil. Nicodemus' evil probably was mostly pride.
所以神在这就很直接了,很有挑战说,尼哥底母,你要是继续还待在罪中呢,那你就没有救了。但尼哥底母的罪很可能就是骄傲。But
Nicodemus had to decide whether he was going to believe Jesus or whether he was going to carry on in his evil, somehow resisting God and saying, I will go my own way, I want what I want.
所以尼哥底母要做的选择就是相信耶稣跟着他呢,还是我要相信自己,我要走自己的路,他总是要在这两个里面做个选择。
Well, that's our story for tonight, and unfortunately, that's all the time we've got.
那这是我们今晚的故事,那么时间原因也差不多了。
We're going to pray, I'm going to leave, long will carry on.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他就先离开,我们再继续。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having taught us from the story of this man Nicodemus.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借着这个人,尼哥底母的故事教导我们。
And Lord, our prayer is that each of us and those we love will say, I would rather have forgiveness and go to the light than to continue in evil.
主啊,盼望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说,主啊,我愿意 悔改转向像尼哥底母那样转向您而不是留在最终。
And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it so simple. All we have to do is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we will be saved.
谢谢您主啊使这一切变得如此简单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救。
We don't want to perish, Lord. The Israelites met death if they didn't look, and we meet eternal death, punishment in hell, if we don't turn and look. Lord, we pray that each of us and those we love will turn to the Savior and say, Lord Jesus, I believe in you.
主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被蛇咬之后转向您，我们说我们也要转向您得永生，我们不愿意留在自己的罪中。我们说主啊，求您赦免我的罪，我们要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And so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all. The Lord bless us all. Thank you.
Thank you, Harry. Thank you.
好，我们翻开罗马书啊，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八章，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会把罗马书一到八章的一个整体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讲完呢。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美啊，因为我们讲到了盼望和爱，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整个罗马书的一到八章，它是个完整的福音的介绍。第九章开始呢，罗马书讲了其他的内容啊，所以一到八章我们是从人是罪人开始讲起的，对不对？然后讲到第八章的十八节往后呢，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吗？我们会在主里成圣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我们的起点很低啊，我们起点是人人都是罪人嘛，对吧？我们起点是本来是要被定罪的啊，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在律法之外啊，为我们设立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使这义呢算给我们呢，那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呢，我们选择了耶稣啊，我们弃绝了罪，选择了耶稣。然后呢，在我们成圣的路上呢，我们会有和老我的征战啊，我们就每一次我选择体贴圣灵的路啊，不选择体贴肉体的路。如果到这儿呢，我们就自然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信心。我们发现呢，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嘛。我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我也是在成圣的路上呢，不断的凭着信心体贴圣灵的，看自己的老我是死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常常的读经祷告，用神的话呢喂养我新生的人，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越长越大，老我慢慢的在我里面，就像那被砍下来的枝子一样啊，慢慢它就没有作用了，这个过程很美好。那很自然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那我在成圣的路上呢，我是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我在每一个选择里，我在每一个环境里呢，我到底是跟神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在经历什么？那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节经文，大家不一定要翻过去啊，我帮大家读一下就好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应该是最后一节啊，他说：“如今十三章的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用来做今天晚上这个分享的一个总纲啊。所以，当我们借着前面的很长的七章多呢，建立一个信心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理解什么叫盼望啊，什么叫爱。所以，信心、信望、爱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常常会挂在嘴边上讲的三个词啊。大家知道，信望爱是一个阶梯式的关系。就是它不是个只是平行的，而不是说神给了你三样啊，信心是个基础啊，信心上面是盼望，盼望上面是爱啊，所 所以你没有信心的生活，没有信心的旅程呢，你是没有办法有盼望。没有这个盼望呢，我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八章的十八节，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在这说呢，我想现在的苦楚啊，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含义很深。第一呢，他讲到呢，将来，比起将来，将来就是未来的事，就是盼望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现在能看见，那就不叫将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把我们带到了未来。所以他没有再讲现在了啊，他没有再讲我现在跟肉体怎么征战啊，这都是前面讲的。那现在呢，我们来想一想未来啊，那跟未来比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说明现在是有苦楚的。那现在有苦楚，我们很能理解。我们从罪人，我是罪人开始，已经学习到现在第八章的前半段啊，我们已经讲到跟肉体的征战啊，七章的后半段到八章前面啊，我要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老我？啊，体贴肉体啊，我就很痛苦，很挣扎，对不对？这个不舒服的，那肯定不舒服的嘛，很难受的。我们就像死了一样，所以我们事实上跟罪的征战，就是我不断的老我被钉十字架的过程。那加拉太书的最后，保罗说，对世界来说我是钉在十字架上，对我来说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跟世界是靠着十字架，是阴阳两隔的，是生死两隔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每一次得救之后的，我从得救开始到得救之后成圣的路，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出离世界的过程。我世界的价值观，我以前所看为宝贵的，看为我真的是很吸引我的那些东西啊，我要一样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的确不是那么好受的事情。那第二呢，那就算我已经在罪上完全得对付了，我已经得破碎了，那我还在服侍主，那我会受逼迫的呀，对吧？我们今天愿意按主的话去行，当我们跟世人一样的时候，世人当然不逼迫我，那我受的苦哪里来呢？罪的后果嘛，对不对？那我为罪受苦，那我当我真的不再为罪受苦，我已经按照神圣洁的要求去生活的时候，我的痛苦哪里来呢？那我一下子我的生命就定了身边人的罪了，那他就开始逼迫你啊，这很自然的啊。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原来跟一帮朋友一起都是每天出去喝酒啊，都喝得烂醉，喝得酗酒的，那问题当你得救之后，你先要受什么痛苦？你要先从里面出来嘛，你知道这个不对，你开始不做啊，那如果你还继续做，那你要为酗酒带来的后果要吃苦，对吧？那你开始出来，那你出来以后呢，你的朋友开始要逼迫你了，因为你不喝就定他们的罪了嘛，是不是？啊，你每次一去酒吧，你点一杯果汁在那，那他怎么喝酒呢？啊，那他就觉得你什么意思呢？啊，那他要逼迫你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或者在一开始为罪受苦，或者在之后呢为义受苦，那我总是在地上的日子啊，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现在的苦楚。那现在的苦楚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有哪一个教义啊，基督的教义啊，哪一个你听到的某一个教导告诉你呢啊，在地上基督徒不会受苦的，那你要知道呢，他错了。把苦难从圣经里拿走呢，从基督徒的生命里拿走呢，这完全是走偏了啊，肯定是错的。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现在的苦楚，将来是什么呢？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对不对？那就是盼望了嘛，对吧？那将来是好的，现在是苦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那我盼望的是什么呢？是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而且这个对比呢，保罗说就不足介意了。十八节就是当我想到未来啊，我觉得现在这些就不算什么。这个道理呢，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嘛，对不对？我们比方说呢，我们在座有做父亲的，那你想到哎，养育儿女，看儿女长大，你很快乐的时候呢，你工作的辛劳你就不介意了，对不对？ 你想到儿女要长大，然后你做母亲的，你想到哎，儿女生出来你很高兴，而你怀孕的辛劳苦楚你就不介意了，这个不难理解。那我们都是这么在地上，很清楚的是凭着盼望啊，来忍受现在的苦楚，对不对？那神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十九节啊，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啊，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这句话呢，我们要稍微做点解释啊，这句话很宝贵。我们不解释呢，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什么叫受造之物呢？我们就是受造之物。那我们是神造的嘛，对不对？你我都是，亚当夏娃都神造的，我们也是。那受造之物怎么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呢？就是我们里面呢，重生之后是谁啊？是神的儿女嘛，是不是？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嘛，对吧？哎，对，我们都是因着信嘛，被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嘛。那你说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我是个什么状态？我里面新生的那个就是圣灵生的呀，但是现在没显出来呢，所以你要等一等。你很尊贵，你知道吗？你非常的尊贵，只不过现在呢还住在地上这个肉体里而已，就是你是一个王子住在帐篷里，所以帐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王子的身份。我们地上的身体就是一个帐篷，彼得这个描述的很好，所以保罗自己就是做帐篷的。这个帐篷在这里呢，你就会想，你想，假设你的身份很尊贵，你是住在皇宫里，你是王子，你住在帐篷里，难道就不是王子了吗？你还是王子，你今天也是一样。所以等候神的种子啊，你是王子啊，那你要什么？你要等嘛，切望等候。最后显出来了，什么时候显出来？你死了就显出来了吗？你睡了，你在地上睡了，你就显出来了。但那个要等的啊，我们来看啊，21啊，但受造之物啊，21节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这受造之物啊，都盼望什么？希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所以我们最终呢会离开这罪恶败坏的地上。我们千万不要对这世界抱有太大期望，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我们是来传神的福音的，我们是来救人的。这个世界是要被定罪的，我们是不可能是改良，世界不是越来越好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拿走。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预备脱离这败坏的辖制，我们是在这做客旅做寄居的，这一点如此重要啊！因为你要知道教会是天上的身份，你我就是教会的一员，我们是天属天上的人、啊、你知道你的国籍是在哪里吗？你的国籍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你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基督徒的日子没法过。你就算有信心你也在熬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你以为地上过完就没了。你们有哪一个去旅行的时候会把自己在当地过的日子好的来一在一个地方一共就住七天，你下来就买房子呢？你下了车就买车，你下了飞机就去买个车，就去买个房，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说我就在这旅行七天，那你为什么在这地上住七十年你要特别在乎这地上这许许多多的事呢？道理是一样的，七天也好，七十年也好，都是短暂的。我们不是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是指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的。这个世界是满了恶的，最终神是会在永恒里使一切都变得公平的，不用太计较这个世界这里不好了，那里不好，你会看见很多不好的。你说主啊，反正这是你的事，你去处理吧。我就盼望天上那永恒的荣耀就好了啊。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是一同叹息劳苦的嘛，对的，是我们很多眼泪的啊。所以圣经总是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行过死荫的幽谷，行过流泪谷，一夜虽然有哭泣，但是那早晨必欢呼嘛。 所以神是告诉我们眼泪在前欢呼在后的嘛，苦楚在前荣耀在后的嘛，对不对？什么叫盼望？那你现在有了就不叫盼望了吗？盼望就是后面要来的，后面要来的是什么呢？后面要来的就是荣耀嘛。那我们再来看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讲得很清楚了。所以23节这里保罗说，就是我们呢，我们是谁？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说他也是一样啊。所以保罗说我现在那保罗肯定比我们有一点要强得多了，就是我们还在为罪受苦嘛。那保罗没有吗？那保罗他也在叹息。那所有保罗啊、彼得啊、约翰这些大使徒们，他们为什么要叹息呢？他还在这个帐篷里，当时啊，那他还在帐篷里，他还在肉体里，他还在等他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最终会改变的，还相信吗？格林多前书15章会让你读得很激动很高兴，因为你现在这个身体就像那毛毛虫，你未来那个身体就像蝴蝶，但是蝴蝶是从毛毛虫变去的嘛，对不对？你蝴蝶和毛毛虫能比吗？你不要太在乎你现在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会改变的。但是呢，我们未来要来的现在还没有得着，所以得救是在乎盼望。这里说的得救就是我脱离这罪恶环境的辖制。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我们从八章的前半段和七章的后半段，我们就在讲这老我和新我的肉体的和这个圣灵的征战嘛，对不对？那我在地上这种征战，我总是会很痛苦啊，我每一天要去面对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啊，那他说呢，有的人得救之后，有一些的瑕疵很快就好了，比方说抽烟啊、喝酒啊。那他说我呢，我这从得救到今天，我每一天要跟我想抽烟的念头搏斗的。我们很多时候总觉得呢，好像神会像打个响指，一个神奇般的，你今天一得救，明天就没有任何想法去抽烟了。这是很理想化的事，我想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不完全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但不完全是这样。经常我们很难得胜的一些的事情上呢，我们每一天起来，我要准备打仗的。为什么以弗所书六章，我们要拿起属灵的武器啊，穿起属灵的军装，我每天都在打仗啊，对不对？那我在打仗，我就会有痛苦嘛，我就会有损伤嘛。所以在这儿保罗说呢，我得救在乎盼望，但是如果是盼望，我就得等嘛。25节，忍耐等候嘛。所以我们的盼望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它是让我们在这地上过，虽然不长，但也呢也是以年纪的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以年纪的这剩下的见主面之前剩下的日子啊，一个很重要的依靠。就我们怎么能够过这些日子？我盼望啊，我知道我有未来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盼望我们还要再讲一点。我们来看呢，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应该是对，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十六节，保罗也是保罗写的，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是非常非常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就他说呢，我们不丧胆。为什么会丧胆？因为你每天打仗，当然这日子是有苦楚的日子，你就会害怕嘛，就畏惧往回缩嘛。但是神接着保罗在这说，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就我们的肉体是一天比一天离坟墓更近，我们的心我里面的那个新人是一天比一天离神更近，是吧？这多么好，是吧？很鼓舞我们啊。十七节就更好了，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啊。如果说保罗在罗马书呢，只是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最后一段啊，他就把这个逻辑啊讲得特别清楚。他说苦楚是有定义的，至暂至轻，暂是在讲程度。暂时在讲时间，轻是在讲程度。所以他说时间是暂时的，程度是很轻的。你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对吧？程度真的是很轻，神的手的确是很轻，不会让我们受所超过所能受。时间也就这么一点时间，今天又比昨天呢又少了一天。那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吧？那极重呢又是程度，永远又是时间。所以你会看有一组鲜明的对比，苦楚对荣耀，至暂对永远，至轻对极重无比，对不对？哎，这个太美了，是不是？你要想一想，好好默想一下这句话，会很鼓励你的。你要知道你未来要得的，在永恒里要得的是多么大的荣耀呢？那你为什么会为今生现在这一点小小的难处和苦楚去犯罪得罪神？你就觉得我不做，我怎么那么傻呢？我不干啊！所以在这儿，第十七节的中间，他说要为我们成就，这说明什么？那说明苦楚是为了成就荣耀所必须的嘛，是不是？然后他当中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不要苦楚，主说你不要苦楚，你就没有后面的荣耀了。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又信了主呢，我不经历这苦楚啊，那只能说呢这个信主信的有点令人怀疑哈、啊。所以在我们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哈、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的心在哪，我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财宝在哪，我财宝在天上，我想的事情是在天上的，那我顾念的就是天上。所以我们总是要心思意念是放在天上，不放在地上，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继续往下看，五章的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这全是在讲一个意思，地上的帐篷就是身体啊，我们很盼望啊，就是我哪一天能够到天上去。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是我们盼望慢一点，哎，这真的很宝贵，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过基督徒的每一天，我到底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我在想什么呢？同样一件事情，你的思想思维方式不同，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行动方案，不同的选择。我们为什么最后会做出来的事会是律法所喜爱的？我最终可以做到律法要求的事，不是因为我看见对着律法的要求我努力去做，而是我对着耶稣基督我有盼望，我是被他的爱，被他的盼望所感动。我愿意，我里面变了，我外面当然就不再错了。弟兄姊妹们明白吗？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里去，你做不到的。我们不是靠着圣灵入门，然后靠着律法来成全的，靠着肉体行律法来成全，我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得救了，好，我现在转向律法，我一条一条来做，这个是很危险，因为你做不到。大家如果有兴趣去读一下新约的这些书信，无论是以弗所书、加拉太书，神圣灵借着保罗所给出来的要求啊，比旧约的律法，比人地上的法律还要高得多。我们想一想，以弗所书 保罗是怎么讲的？他说你戏笑的话都不能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能出口，你要把里面一切的苦毒都拿掉。我来问你，你今天有谁可以说我里面有苦毒，所以我要去坐牢呢？没有哪个法官这么怕你，没有哪个法官说你说了一句脏话所以要坐牢三个月，没有的。旧约的律法也不是这么要求你的，这种要求已经超过了外在的行为，已经讲到了你的话语，讲到了你的心思意念，你能做得到吗？你能勒住你的舌头，你就已经成完全的人了，你能勒住你的想法吗？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去尝试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已经把旧约律法上升到了属灵的高度，你想都不要去想，你靠守律法是守得住的。他说你骂弟兄是拉加摩利的，就是杀人了，你能做得到吗？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做呢？那我用个形象的比方，大家就明白了。耶稣现在怎么带领我们呢？假设呢，我原来是一只猪，啊，猪最喜欢什么样呢？猪最喜欢在泥地里滚，啊，我每次在泥地里滚呢，耶稣把我带回来，然后把我洗干净。你觉得他一转身，我还会去哪里呢？我还会去泥地里吗？阿门。哎，我不是被耶稣洗干净了吗？但我里面还是猪嘛，我就喜欢泥呀，我还去了。所以耶稣知道他不能只洗我，他要把我变成羊，我猪要死，羊要活，对不对？这叫重生。我的老我要死，我的心我要活，我成了羊，我就不去泥地里。我还很纳闷，我怎么以前那么喜欢在泥地里滚呢？我不能理解自己，因为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是保罗说的意思。大家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了，我用通俗的比喻大家就能明白。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去改良自己，真正要做的要死，那只猪要死了，你要舍不得那只猪，你就没有办法离开那泥。猪是不能被改良成不喜欢泥地的，我只能是一只羊，我就不去泥地里滚了。那我怎么试呢？我要重生啊。当我重生了之后，我要让它长大呀，因为那个老我老回来搅扰我。然后呢，我就在主里，我就有盼望，我就感受到主的爱。所以对主的这个天上的事的盼望，其实是我里面新生的人呢，他所喜欢的东西。大家想一想，我们举两个人，大家对旧约创世纪很熟。比方说呢，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对不对？有两个人，对吧？两个孪生兄弟嘛。那你说一个妈妈生的，而且是同一时间生的，他俩完全不一样。雅各经常坐在那干什么？他经常很安静，对吧？我估计也听他妈妈讲，听他爸爸讲。以扫呢，就跑出去打猎，是吧？他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人，你里面是不同的人，你喜欢的东西就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新造的人喜欢什么？我们喜欢神的话。我们新造的人盼望什么呢？我盼望天上回天家。就像雅各他盼望什么？他盼望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然后以扫坐在那呢，他心里就想着，哎呀，那昨天漏了那头鹿没打着，今天我要去，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里面这个状态的。我们的老我想什么？我老我就想，哎呀，赶紧这个道今天讲的有点长，超时了，我赶紧，我那生意还有张单没签啊。虽然我坐在教会，我琢磨我赶紧，我就那边还没接，还没，哎，这个客户，我还不去跟他打个电话，这就丢了，是不是这道理？不在乎你人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思想在哪里？啊，那如果你今天是你的心在天上，你的人可能不在教会，你在哪？你在公司。这时候呢，老板让你打个车去客户呢，然后你在路上呢，你开始读经，你说，哎呀，累死了，赶紧，我就今天这就车上出租车上20分钟，我可以，好 ，OK， 我在地铁里我这20分钟，我读一下。在乎外在的形式，不在乎的。你想什么呢？你想什么体现在你里面是谁？你为什么会盼望天上的事？ 休息里面就是天上的人呢。哪个孩子不想回家？只有一种孩子不想回家，他不要家，他就不想回家了。他觉得那就是我家，我跟这帮朋友混在一起，这就是我家了，他就不回家。当他想回家，一定是他已经心在家里，他就回家了。好，我们回到罗马书的八章啊，我们今天不一定能讲到爱啊，是时间原因，我们要把那个八章的26节到30节讲完啊，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在讲圣灵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在讲成圣的路啊，我们有哪一些的很重要的武器帮助力量。第一呢，就是盼望，我有信心我就要生出盼望。那第二呢，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这个太宝贵了。他知不知道这圣灵对我们的作用啊，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时候误解圣灵啊，我们总是把圣灵想得很玄乎啊，好像总是想着哎，给我行点神迹看看，让我有一点奇妙的感觉的这个意思，不是啊。圣灵呢，就是住在我里面那老师，他就在我里面，你要凭着信心相信这一点。神他是我的父，他是我的老师，那他住在我里面，他会做什么呢？第一呢，他会教我们，对不对？对吧？他会告诉我神的真理，我怎么能读懂圣经呢？我翻开圣经，我祷告，我说主啊，我肯定读不明白，你启示给我，对吧？所以我们刚才上半段我们在查约翰福音3章，那尼哥底母为什么不明白？因为这些事必须启示嘛，神告诉你才能明白，否则我怎么能知道？我又没去过。那第二呢，圣灵可以做什么？圣灵可以让我们能够自己责备自己。那我怎么知道我错了呢？大家知道，让你接受个道理啊，你都可以说我去找证据，对不对？啊，我相信耶稣，我可以找各种证据。但让你承认你错了，你是个罪人呢、啊？除非你里面有同样的声音，你是不可以不会认的。大家注意到这个点没有？然后你因为环境压迫啊，你老板非要你认，你不认没奖金了，你一定会认。那这个没有意思。但你就算认，你里面也不会认，你嘴巴讲而已。但你怎么承认，真的从里面承认你错了呢？一定是你里面有一个同样的声音。这就是圣灵带领你。第三，也就是这一点讲。圣灵会为你祷告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啊？这个为什么重要？就是当你在苦楚里，当你在跟罪的征战里啊，你非常非常的疲倦、灰心、沮丧、流泪，但是过一阵，慢慢你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经历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圣灵在为你祷告。当然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在为你祷告。这就为什么你要在教会里，你不能离开教会，因为否则的话呢，没人知道该怎么为你祷告。那就算你一个人在外面，别人不知道，你也要知道呢，只要你是重生得救，圣灵在里面会为你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这实在是很美很美的。因为在这儿他讲到了我们在这苦楚里啊，我们一定会经历的一个环境，就是我没有力量。这个就好比呢，一个孩子在母亲生他的时候，这母亲没有力量了。圣经经常用这个做比喻啊，就生产的时候他没有力量了。这时候谁能帮他？圣灵可以帮我。我在没有办法胜过这罪的难处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你们有经历过的就非常艰难，这就跟死了是一样的啊！你觉得整个环境都塌下来了，你不知道盼望在哪里，你说你为什么不盼望呢？你干脆没有盼望的力量了，你该怎么办？圣灵在你里面，你要相信他在为你代求。这个时候你要安静等候，等一等，会很奇妙的。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祷告是一个宗教仪式，祷告就是真正在发生事情的原始推动力，没有祷告就不会成就。你要看见的事情都是因为有祷告的，那你如果没看见有人为我祷告呢？圣灵肯定在为你祷告。那好，我们继续再看啊，时间原因我们开一个头啊，我们来看这31节啊，我们来看这爱啊。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这一点呢，我们就进到了信望爱。我们有盼望之后呢，我们就要来领受神的爱。神的爱为什么重要？就是我们若不知道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因为撒旦经常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你耳朵边上告诉你神不爱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很多人在信主的过程中啊，经历过这样的事，就是你会觉得呢，你的环境这样了，一定是神在击打你，一定是神惩罚你。因为我们地上的人呢，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在发泄情绪，我们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不知道神的管教是爱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理解神的爱是个什么意思，以至于呢，我们在逆境里，在苦难里，我们很容易失掉对神爱的信心，我们很容易会认为呢，我糟糕了，我做错了，所以神要惩罚我，他就不爱我了。为什么保罗是把爱放在最后的？所以爱讲完第八章就讲完了。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说如今重要的有三样啊，信望爱当中最重要长存的就是爱，这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爱神爱人。所以神要先要告诉我们他很爱我们，让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扎实的根基。你要信耶稣基督是一个根基，在这个根基基础上，你还要打一个根基，就是你要盼望，你盼望永恒。你今天可能遇到有人欺负你了，你要想有永恒，你就算了。今天你要饶恕人，你说好有永恒，我就能饶恕。今天你经济上有困难，你说有永恒，那这不算什么。今天你查出来有癌症，有永恒，没事了啊。还有呢，那你就算有永恒，你每一天的日子要过的嘛，是不是？你的日子是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叠加起来的，那你这分钟可能会沮丧的，那沮丧的圣灵在替你祷告，同时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去思想神的爱，对不对？你这要思想什么？主爱我，我怎么知道？我再去背一遍这罗马书8章31节到最后，主爱我，我坚决相信。所以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逻辑。8章32节，这是你们很多时候，是我们很多时候救命的经文，你一定要记得这节经文。你沮丧的时候拿出来读，不要去管其他的事，也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停在一个客观的事实上，就是神既然舍得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你来告诉我。神在圣经里经常用这样的逻辑来告诉我们很宝贵的道理。比方说呢，神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他数你的头发，他能不在乎你今天查出来的癌症？你来告诉我。他说没有他的旨意，连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他都在乎两个麻雀，他会不在乎你今天吃什么穿什么？他都舍了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会不关心你现在的难处？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我比较蠢，我都知道这不可能，更何况神呢？神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 在自己被撒旦搅扰的时候，开始怀疑他在我身上美好旨意的时候，依然相信他。我们什么时候会怀疑神在我们身上美好旨意？难处理嘛，对不对？难处理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不会动摇啊，你很容易动摇的，对，非常容易。难处一来啊，你就觉得昨天还信心满满的，今天就不行了，很正常，否则就不叫苦楚了嘛。怎么办呢？回到神的爱里，相信今天他依然爱我，这一分钟这一秒他依然爱我，全世界的人都离开我的，我的父母都不要我了，耶和华也收留我，讲的全是一个意思。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不再往下走，下面非常非常美，我们留在下一次，我们可以再多引用点经文啊。其实盼望和爱啊，每一个都值得讲一次啊。其实我们盼望也有很多没有讲完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分享，讲到永恒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背题是怎么回事，耶稣再来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有必要去分享。但是爱呢，更是一个宝贵的事实。耶稣舍己的爱啊，是有一个载体、客体或者对象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你呀，就是我呀。你知道爱是要有个对象的。耶稣爱不爱动物？当然爱。耶稣爱不爱天使？当然爱。但是他没有为动物、为天使死嘛。舍己的爱的载体就是你，就是我呀，大家能明白吗？你说我们在全宇宙的受造物里有多么特殊的位置吗？我们经常讲我们是基督的新娘，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总是这么讲啊。你不知道这个位置到底代表了什么，意味着什么，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的，这个位置就是耶稣，他要把他舍己的爱显出来，他要有就像一本教材，他要有一个客体呀。保罗在书信里讲过这个道理，他说我们今天就演给天使看，天使要怎么明白这一刻，天使要知道，天使也在看，天使要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啊，神是爱，哦，原来的爱呢，造天地万有啊，这真的很好。现在天使突然看见神还可以为罪人死了，这罪人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没有什么比神的爱更宝贵的，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说长存的是爱。因为你到天上，你还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什么？不需要，你面对面了，是不是？你不再是盼望了，成为现实了。为什么信望爱长存的是爱？你脱离这地上帐篷的是那一天，只有爱会陪着你一直走到永恒。耶稣今天怎么爱你，你在天上他还怎么爱你。记得这个很好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没有什么比这宝贵的爱更能打动我们。我们是因为您的爱啊，我们才愿意把一切献给您，我们是因为这爱啊，我们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因为这爱，我们才有力量啊，胜过罪的辖制啊，能够行出那律法的要求。父啊，唯愿我们真的珍惜这爱啊，我们也唯愿我们在有信心，在信心的基础上有盼望，盼望永恒的事，我们在盼望的基础上真的得着您从天而来的爱。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